姐妹早晨，都一段日子冇嚟 YMJ 讲到啦。我记翻都好似系几个月之前，有好多新面孔。好，咁我哋今日嘅讲题咧系终于所托，就喺马摩斯书嘅第七章第七节到十五节。咁喺程序表嘅内页喺第七页，我哋都一齐读出呢九节嘅圣经先。揾到嘅我哋一齐读喺第七页。他又指示我一件事，看啊，主手拿圆垂线，站在圆垂线建好的墙边。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圆垂线。主啊，我要在我子民以色列中吊起圆垂线，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幽坛必荒凉，以色列的圣所必荒废。我要起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伯特利的祭司阿玛谢派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叛变你，你说说的一切话，这地不能承担，因为阿摩斯这样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百姓必被掳离开本地。于是阿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到犹大地，在那里过活，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阿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是修剪桑树的。耶和华带领我，叫我在牧养羊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子民以色列说预言。大家对阿摩斯书熟唔熟呢？阿摩斯书呢就是小先知书啦，旧约当中的一卷。咁阿摩斯嘅时代系咩时代啊？大家有冇印象或者知唔知道？
抗命嘅时代，
抗命嘅时代吓，系工抗命嘅时代吓。呢个系一个今日好 hit 嘅题目，系琴晚一点几钟开始。好啦，阿摩斯嘅时代咧，其实阿摩斯书嘅一章一节当中咧就写得好清楚啦。佢话到咧系犹大王乌西亚吓，北国咧就系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嘅时候。大地震之前的两年，讲个时代呢就讲得几清楚㗎啦。咁个时候係大概係咩时候呢？如果你熟悉呢个南北国分裂嘅历史，嗰个时候呢喺北国嚟讲呢就係分裂咗之后中叶嘅后期嘅一段嘅时间。咁佢呢个特登讲明一句呢，就係大地震前两年。咁即係呢喺当其时嘅人呢，大地震是一个很出名的，即是说如果我今天讲南亚海啸呢，你应该知道是2004年的12月26号的。是同时代的人呢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事的。所以他特登写明呢大地震之前的两年。那个时间呢就大概是刚才我讲呢，是在以色列国的中后段的时候，即是差不多呢都去到差不多亡国的时代的。这样。咁大概呢有少少呢个背景，咁我哋呢就可以开始。开始前呢我哋一齐有个祷告。慈悲天父，我哋满心赞美你，我哋一同今朝早上嚟到教会当中，我哋一同去敬拜。喺呢个时代里面，我哋喺呢个咁多唔同嘅声音嘅时代当中里面，主求你都系让我哋今天早上我哋平静，我哋呢能够系专一放低我哋好多唔同嘅意念嚟到你嘅圣殿面前，让我哋去专心去敬拜你，亦都求主你嘅说话喺我哋心里面动工，让我哋听得明白你嘅说话，行得到出嚟。我哋咁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阿门。咁咧就几年前啦，应该几年前咧喺电视上边咧就有个三国嘅热潮。如果你夜晚食饭嘅时候打开电视机咧，开电视机咧，你就会睇到一套三国。咁我就当系食饭嘅时候嘅三国。咁咧就到你瞓觉睇完最后新闻之后咧，如果你仲系未想瞓，仲想睇下电视咧，你打开电视机咧，你又会睇到另一套嘅三国嘅。咁喺嗰个时候咧，我就会话嗰套系叫做新三国，咁佢叫新三国演义。两套唔同嘅三国喺嗰个时候咧，几年前咧系不断咁浸住我哋嘅耳朵，浸住我哋嘅眼睛。三国演义呢个剧目咧， 其實咧點解幾百年咁耐以嚟喺我哋中國人裏邊咧，都能夠繼續咁樣去啊，好似長青樹咁樣去繪植人口咧？皆因當中咧，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劇目咧，係對我哋係非常之吸引，非常之係繪植人口嘅。咁今天早上咧，我想用其中一個劇目咧，同大家有少少嘅分享。我諗我一講落去咧，你就知道我想講乜嘢噶啦。話說三國時代咧，由蜀國啦、魏、蜀、吳三個國家。蜀国嘅吓个蜀主就系刘备啦。刘备咧有一次咧吓同呢个啊曹操嘅军队啊喺一个地方叫做方阳嘅长坂嗰度相遇，咁啊两方面就打起上嚟啦，系嘛？打起上嚟嘅时候咧，咁咧佢当中里边咧刘备就唔够打，但系刘备里边咧佢有几个啊大将，五虎将吓，五虎将当中有一个叫做赵云，赵子龙，佢咧就。嗰場仗當中咧，劉備敗走嘅時候咧，就留低咗佢嘅太太，就同埋咧佢個仔啊，嗰陣時係 B B 啦，劉禪啦，係嘛啊？咁啊，趙子龍喺當中裏邊咧，哇，就好犀利啦！留低就去拯救呢個少主，喺當中呢個劇目叫做就係百萬軍中藏阿斗啊，大家都應該記得噶啦。冇錯啦，你睇下呢度當中咧，呢、這個咧就係百萬軍中藏阿斗，你睇唔清楚係啱嘅，因為解像度唔好。另一方面咧，百萬軍中嘛，你百幾萬點解你會睇到當中嘅一點咧？所以我特登咧就圈住佢，啊圈住佢嗰個就係、是、係趙子龍啦，佢著騎住嗰只係白馬嚟嘅。佢點啊？佢一個成個營救過程裏面你可以諗到咧，佢要喺曹操嘅軍隊當中咧出出入入、啊去同佢正面交鋒，而當中咧，曹操嘅軍隊嗰啲騎兵咧係骁勇善戰，好打得嘅啫話。咁你諗下啦，如果呢個趙子龍能夠一個人喺咁多軍隊當中可以救出一個 B B， 你話曹操係咪冇曬面咧？所以當其時嗰場嘅大戰咧係非常之好睇嘅。咁我就自己睇夜晚嗰套嘅夜晚嗰套，夜晚嗰套咧就真係好刺激啊，好好好睇啊，拍得好精彩。咁趙子龍佢自己就係咁樣出出入入咁樣喺曹操嘅軍隊當中咧，係救出咗呢個少主劉禪，佢冇辜負到劉備嘅托付，可謂忠於所托，能夠咧單人匹馬咧完成到佢呢個嘅任務。啊，呢個係一個古代版嘅，咁其實咧我哋近代我哋現代版咧都有好多忠於所托嘅故事喎。如果你睇過一啲速遞公司嘅廣告啦，嗰啲速遞員佢嘅工作係點啊？速遞員嘅工作就係、是要喺指定嘅時間將客人嘅貨物啦，或者佢一啲嘅唔知嘅乜嘢嘢啦，送到一啲指定嘅地方或者送到去指定嘅人嘅手上咁記得咧，有一套係都幾年前嘅，應該係一個用北京嘅呢個。放工時間好塞車好塞車嘅場面做背景嘅，咁嗰啲好塞車嘅場面咧，其實就唔係北京獨有嘅，喺下邊樓下星期六日嘅窩打老道都有嘅，係塞到不得了嘅。咁當其時嘅情景係點咧？當其時嘅情景就係個司機就睇到差唔多六點啦，咁就見到橫街嗰個夜市咧仲未開，仲有兩分鐘時間，咁點啊？就鏡頭咧睇住一扭咗個胎，就轉咗個橫街裏邊。佢行過嘅地方咧，後邊嗰啲小販檔咧就搬曬啲小販嗰啲檔鋪出嚟就開檔啦。咁所以咧，其他嘅車咧就跟都跟唔到。啊，呢個咧就係個司機嗰個速遞員佢忠心完成佢嘅任務。另一個咧都係差唔多同期嘅，都係用速遞員做呢個背景嘅，就係講到咧一個好驚險嘅鏡頭有一個人咧就係、是、開始被啲病毒咧侵害啦，成個人個樣都變曬樣啊！喺千軍一發嘅時候咧，有一個好松容不迫、笑住嘅靚仔行入嚟，首先點樣咧？咁我估啦，佢梗係話係咪等得好辛苦啊？差唔多啦，未夠鐘啦，我好準時啊，送到啦。咁我相信佢係送啲疫苗啦，或者送啲針藥啦，去俾嗰、那個個客人。速遞員嘅工作就係咁樣噶啦，佢就係、是。在指定的時間裏面按住一定的標準去完成他的任務，這個就是一個速遞員的工作。咁我諗翻，咁我哋基督徒咧，我哋係基督係耶穌嘅門徒嘛，叫做基督徒嘛。咁我哋一生人，我哋信耶穌，我哋有冇標準去跟嘅咧？ 我哋有冇任务，有冇使命要去完成嘅咧？就让我哋睇下今日啊呢九节嘅圣经，睇下亚摩斯佢啊点样去啊完成佢嘅任务。经文咧嘅背景咧就系、是、讲到咧系喺啊呢、这个耶稣出世之前啊，大概750年。咁如果而家嚟讲，即系话大概3000年前啦，3000年前嘅时候，嗰、那个时候咧。是讲到呢个背景就是北边的国家以色列国。大家都知道啊，以色列自从所罗门之后就分开了南北两国啦，北边的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而南边就是耶路撒冷。背景就是讲到今日的北边的一个国家以色列国。神呢就是这样多次地去差派啲先知呢去他们当中去警告他们，告诉他们知要将来会很快有审判。先知是乜嘢啊？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咯，代言人你哋听得多啦吓，而家好多品牌的代言人吓。咁神的说话的代言人是乜嘢？就是先知，他就要将神的说话去话俾人听。啊，当其时喺嗰个地方里边，就是呢个亚摩斯就是咁样，佢一个南国的先知，但系却系向北上跨境去到北边的呢个以色列的地方去宣讲神的说话，跨境这个说话其实不是现代的，古代都有的，就是古代亚摩斯就是这样跨境上到去北边，向北边的地方的人民去宣讲神的说话，告诉他们听什么？告诉他们听，就来会打仗，你们会亡国，人民会被俘虏。打仗的经验我相信在座未必个都有。打仗我想最近应该是二次大战，日本人打中国，香港沦陷3年零8个月嗰啲日子，嗰啲日子我谂，如果你经过过嘅话，一定都唔会觉得好受，唔会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嚟。其实咧，当其时嘅以色列人，佢哋生活喺咩嘅情景里边咧？当其时嗰个时代嘅以色列人，佢哋生活嘅情景就系国泰民安，市面非常之繁荣，宗教生活咧都多嘅，亦都系显著嘅。所以话亚摩斯佢咁样跨境上到去北边宣讲神嘅说话，你估有几多少人听得明啦？你估有几多少人听得入耳咧？可想而知，亚摩斯讲嘅说话基本上系冇人会听的。九节嘅经文当中咧，今日呢九节嘅经文里边当中就记载咗三段嘅对话，三段嘅对话，三段唔同张力嘅对话。第一段嘅对话咧，就系、是、神向亚摩斯讲出佢将会向以色列人宣讲嘅说话。而第二段呢就係、是、一个人佢将亚摩斯所讲嘅说话歪曲晒，一段嘅歪曲拨谋嘅说话。而第三段呢，第三段就係亚摩斯当佢面对住咁嘅指控嘅时候，佢点样去讲清楚佢嘅身份，讲清楚佢嘅托付，讲清楚佢当佢面对挑战嘅时候，佢点样去面对。亚摩斯呢个字呢，亚摩斯呢个字就係背负重担咁嘅意思。可想而知呢，亚摩斯呢个人呢，佢差唔多一改呢个名嘅时候，佢已经知道自己係要真係要有膊头，要有腰骨，要肯孭呀，要肯孭呀，然之后先好用呢个名。我只是懂得一个朋友叫做亚摩斯 Amos 的，做了这么多年，一个朋友叫 Amos， 没什么人敢改这个名字。三段的说话虽然不是好像刚才三国这样真枪真刀，但是你都可以看到刚才所读的九节的说话里面，所谓舌剑唇枪，杀人不见血，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三段的说话。一开始的时候，第七到第九节，第七到第九节，一开始的时候，神向亚摩斯展示了一幅图画，一幅墙的旁边有一条圆垂线。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圆垂线？圆垂线就是一条准绳，是一条绳绑着一条铁咁垂住喺度。喺幅墙嘅旁边有一条圆垂线，有一条准绳喺度。如果你做翻工程，你就知道其实呢条圆垂线一拍埋嗰个幅墙度咧，就睇到幅墙咧本身系有冇歪到嘅。咁做工程嘅人咧，都会用一条咁嘅圆垂线咧，去作为一个依归，作为一个嘅参考， 去做的时候呢，知道垂直是怎样做的。元垂线就好比神的律法，神的律法那幅墙呢，那幅墙就好比当其时的以色列人。所以当元垂线一拍埋幅墙的时候，就看到当其时的以色列人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生活上面，他的标准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看到呢，当中呢，这里第一句神和阿摩斯说的说话呢，就是说阿摩斯你看到什么，神直情叫出他的名阿摩斯。如果我们跟人聊天的时候呢，如果一开始的时候，譬如我跟刘牧师聊天，我一走过去，我说刘牧师这样，那他就听到我的声音，他知道我。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知道我的背景，知道我有几熟络，所以聊起上来的时候呢，大家容易啲聊。神就是这样跟阿摩斯说，他一开口就阿摩斯你看到什么，神是很熟悉，很熟悉这个人。神开始讲的时候讲到什么，他就是将他要讲的这番说话的重心所在呢，去话到给阿摩斯知，就是这条的元垂线，这条元垂线就是他的律例，他的典章。神一开口讲什么，他说不会再宽容他们，在第八节尾那里讲话不再宽容他们，他们所起的幽潭圣所都会被荒废。圣经这里用了两句的平衡句，两句的平衡句在第九节那里很重复，亦都是强调的意思，讲出神他将会要做的事。他讲什么，他说以撒的幽潭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圣经这里很强调重复讲到神一定会实行这件事出来，他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以色列，必然。跟着神又再用多另一幅的图画，另一幅的图画就是一把刀，就是刀。他讲到什么，他说我要起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刀即是什么意思，刀即是说他将会用战争，用战争去灭亡这个国家。其实在当其时，刚才我讲主前的750年左右，其实在当其时起计大约20-30年之后，主前的722年，以色列就是被一个新兴起的帝国亚述帝国灭亡了，灭亡了。从此以色列国在历史上面就消息匿迹，没了这个国家。这个就是神对轻视他律法的人的惩罚，亦都是对他们的管教。神为什么对以色列人这么严厉呢？这么严厉，正如我刚才所说，其实当其时的以色列国国泰民安的，大家生活得好好地，经济又好，又有好的宗教生活，又多版图都大的。那为什么神要去惩罚这个以色列国呢？其实当那幅条元垂线拍埋幅墙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个答案，原来幅墙是歪了的，原来幅墙是起歪了的。当神的律法一拍埋去以色列人身边的时候，就知道原来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不合神的心意的。以色列人他们轻视神的律法，他们在耶路撒冷以外兴建这个幽坛，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宗教活动是多，但是都是徒具外表，他们经济很繁荣，很富庶，但是那个富有只是属于很少数的一班人。社会上面其实不公义，当其时一些不公正的事其实是无日无之的。这些就是所谓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些歪曲公义欺压穷人的事每日都有。其实我们想回我们今日这个世界里面，甚至乎我们香港，其实这些事都是很普遍，是无日无之。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其实这个罪恶在我们的世界上面自古以来不断地去一路延伸住落来。作为一国之首的以色列国的国王，他对他自己的宗教，对他自己的道德，你可想而知是去到什么程度。神的律法就是好像一条的元垂线这样，去指出以色列人的错谬，他们的偏差。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在同一卷的阿摩斯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可能大家回主日学的时候可能都听过。那句说话就是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公平好似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呢、这个就岂唔系我哋今日想建构嘅社会咩？当其时，先知阿摩斯就系咁大声疾呼咁样，去到北国以色列讲出呢一番嘅说话。神嘅盼望就系一个公平、公正、公义嘅社会。今日我哋香港繁荣闹市、多元化社会，但究竟乜嘢系我哋嘅标准？乜嘢先系我哋日常生活嘅标准？我哋会唔会用神所用嘅元垂线呢条准绳作为我哋嘅标准，用圣经成为我哋嘅皈依呢？仲记唔记得开始嘅时候所展示嗰幅图画，一幅墙，一条嘅元垂线。假如我哋要起一幅墙，假如我哋要起一幅墙，我哋每起高一啲嘅时候，我哋都会睇睇条线，睇下我哋起嗰幅墙有冇歪到嘅。我哋每日，我哋日常生活，我哋会唔会都攞翻本圣经睇下我哋日常生活当中，我哋嘅行事为人究竟有冇同条元垂线同圣经有偏差咧？唔好等幅墙起好晒，可能二三十年之后先睇下，哎呀，原来起错咗，起歪咗，咁就弊啦。问下大家，作为基督徒，你平日行事为人用咩做准绳嘅咧？系人嘅一般嘅伦理道德啦，系圣经。是啊，如果你告诉我是圣经的话，那你是不是一个勤力读圣经的信徒呢？你是不是勤力翻主日学的信徒呢？是不是呢？如果你愿意去持定神所颁的那个律法作为你人生的标准，当你愿意真的去这样做的时候，你愿意去承担在你的社会工作家庭上面作盐作光，但是却是面对着不同的挑战的时候，你还会不会企硬，还会不会持定这个标准？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看看阿摩斯怎么做。当阿摩斯他面对着挑战的时候，他自己怎样去分享他自己的承担。在第二个大段当中，第十到十三节，第二段那里讲到另一个人，他将阿摩斯所向以色列人讲的说话呢有所的歪曲，是一番污蔑的说话。在当中第二段这四节的圣经里面，我看不到神在讲说话，也看不到神的描述，反而我们只是听到人的声音，只是听到一把人的声音。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真是巴闭，他叫做阿玛谢。阿玛谢是负责以色列国的一个祭司，他可以随便去找人跟神跟王去谈偈，传递他的信息。你可想而知他的职位是非常之高，跟王亦都是非常之咁熟络。祭司原本的工作就是将人带到神面前与神和好。这个祭司他却是将神向阿摩斯所讲的说话修改了。你细心睇一睇，佢将耶和华说咧一改就改咗做阿摩斯这样说，将成段嘅说话咧由原本嘅宗教性咧一改就变咗政治性，讲到咧好似南国嗰阿摩斯咧要上嚟北国嗰度咧叛变啊，要嚟图谋叛变咁。明明咧嗰句说话，神话个灾害咧会临到王嘅家，佢却系讲到王必被刀杀。他将这句说话由整句的说话改为个人化，特登去挑拨这个耶罗波安和阿摩斯的仇恨。这个令我想起我们成日玩的一个游戏以讹传讹。以讹传讹大家都识的了。讲句说话由最近那位弟兄一路传到来这一边。希望将句说话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但是阿玛谢他呢就玩这个游戏就特登调转了他来玩。特登将阿摩斯讲的说话呢就篡改了他，修改了他。这个呢好看到呢他自己呢是很有别有用心，是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祭司呢他用说话呢去奚落阿摩斯，他不认同他先知的身份。他跟他讲什么？他叫他回乡下，他叫他回乡下，回到犹大地的地方，不要在这里住。 有另一個譯本是這樣譯的，他說走吧，滾回猶大地去，在那裡你可以找食，在那裡可以說預言。啊，這個譯本呢就比較通俗一點，但是呢卻是講到那個亞瑪謝想講的東西。他叫他走，滾回去猶大地，即是回到猶大地那裡。要知道呢，祭司本身他就是要負責，要負責這個，我忘記了轉這個 PowerPoint。 祭司本身呢，他的公職呢，他就是要來，去這個，負責這個，整個的宗教的事務。用我們今天的說話去講，他就是一個宗教事務局的局長來的。大家可想而知，當他這樣跟阿摩斯講，他說走吧，這個是一個命令句來的，叫他走，不要在製造混亂，所謂打碎他的飯碗，打碎他的飯碗。大家可想而知，如果有一個高官走到嚟呢個油麻地當中，同一個小販講：喂，你走啊，唔好喺度做生意啊，你翻去你自己鄉下啦咁樣。如果你係嗰個小販會點啊？可能都俾佢嚇到驚啦，係嘛？嚇到窒，可能都會放棄，唔喺度再做生意。要留意嘅係點解個祭司喺宗教事務上邊，佢係一個高層，佢但係佢睇唔到佢自己國家裏邊嘅不公平同埋不公義嘅事咧？點解反而要由一個南國上嚟嘅先知亞摩斯去指出佢嘅錯謀咧？這個對佢嚟講喺個地位上面係一個挑戰。再者，先知亞摩斯好高調咁樣去講出，好高調咁講出個問題嘅所在。點解呢個祭司卻係唔能夠去接受得到咧？仲好高調揚言話叫亞摩斯你翻鄉下啦，你滾翻轉，滾翻去自己屋企啦，唔可以自我哋呢度製造混亂。呢個唔係就係因為佢一己嘅利益，佢為咗佢自己一己嘅利益，佢既得利益，佢唔想被損害。祭司佢放棄佢自己應有嘅責任，容讓嗰份不公不義嘅事無日無之咁發生。重要嘅係佢身為一個祭司，剛才提到祭司嘅職份就係要將人帶到去神嘅面前啊嘛，但係佢卻係冇咁樣做，佢冇去認同神嗰份俾佢嘅標準，佢反而妥協，佢冇去堅守佢自己嘅職責，呢個係有負神嘅所託。去到第三個段落，第十四到第十五節。第十四到第十五節亦都是這九句說話三段的對話當中的高潮重點的所在。我們看到呢，阿摩斯講這兩句的說話可能大家都真的懂背了。這兩句的說話在主日學裡面我們經常都會講到，或者我們一起讀出十四和十五節。阿摩斯對亞瑪謝說，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門徒，我是牧人，是修剪桑樹的。耶和華帶領我，叫我不再牧放羊群，對我說，你去向我子民以色列說預言。他的說話令到我們好像親歷其境，感受到神給他的托付那份的堅定，那份的決心。在面對著不同的挑戰難處的時候，他很清楚地講出他自己的身份，神對佢嘅托付。為咗講明咧佢自己嘅身份咧，佢三次咧用到個我字。原文當中咧，佢講到其實呢句説話係我原不是先知，加個我字來，我也不是先知嘅門徒，我是牧人。佢三次咁強調佢自己嗰個身份，佢嘅身份佢唔係一個職業嘅先知，佢傳講神嘅説話唔係為咗謀生，唔係為咗揾食。唔似嗰個祭司亞瑪謝咁樣，亞摩斯佢話到佢原先嘅身份係一個牧人，佢撇低佢自己原有嘅工作，單單就係為咗要回應神對佢嗰份嘅呼召。喺神嘅眼中裏面，亞摩斯可取嘅地方就係佢願意，佢願意行出神嗰個標準，願意去忠心神俾佢嗰份嘅托付。我們看來呢，雖然亞摩斯的專業不是先知，他亦都不是一個受訓受過訓練做先知的人，但是在他那份的願意，那份的心上面，神就是這樣去使用他，願意去到一個甚至乎他不熟悉的地方， 好似刚才我提到，佢系要跨境北上，去到佢唔熟悉嘅地方去侍奉。无论佢遇到乜嘢困难嘅时候，佢仍然系去勇敢去面对，去坚持。所以唔好话神嘅托付咧，净系托付阿刘牧师，唔系净系对牧师传道，你哋主日学嘅导师团契嘅组长讲。神的托付是对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说，每一个弟兄姊妹神都会对你有不同的托付，只要我们愿意去走出来，愿意去踏出来完成神的托付，这个是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在圣经里面除了阿摩斯之外，其实有很多熟悉的人物都是他们愿意去忠心地去走出来的。在刚才我们讲的三国的时代是中国，在另外一边在耶稣出世的地方巴勒斯坦的地方有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他自己也是这样去完成神的托付。圣经上面说什么？当他愿意去走出来作为耶稣的先锋的时候，他是讲到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好像阿摩斯那样愿意去忠心。当他面对着那个希律王的时候，他很坦诚、很直接、很勇敢地去讲出希律王的不是。他甚至乎是至死忠心，去付上他自己所有的去完成这份的使命。讲回我们很熟悉的主耶稣基督，他都是一样这样去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当他跟撒玛利亚人谈道的时候，他一班的门徒回到来跟他说，喂，你为什么不用吃饭的，只是跟人聊天全福音就可以了。耶稣怎么说？耶稣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神对耶稣的托付，他经常都挂在个心头上面。当他被捉拿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当他祈祷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愿神所托付的能够成就。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被钉的时候，十架七言里面的第六句他说什么？他说成了，他说成了。他就是这样完成了神交托给他的托付那份的使命。另一个可能大家都亦都非常熟悉嘅就係保罗啦。保罗佢原先係咩人？保罗佢原先係法利赛人嚟嘅，喺加马列嘅门下受训，係一个正统嘅希伯来人。用我哋今日嘅说话呢，就係、是、名门之后博士之中嘅博士。但係当佢喺大马色上面遇到耶稣嘅时候，佢点样？佢虽然係一个前途用我哋人睇嘅係无可限量，但佢却係愿意去肩负主耶稣给他那份的托付，去到外邦人，一生去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在他最后的一封信里面，他讲到什么？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三个的完成式的字，打过、跑尽、守住，保罗一生就是这样忠于所托，对耶稣基督对的托付完完全全地去完成了他。他跟着说什么？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看到不论是施洗约翰、主耶稣、保罗，不论他们是本身是什么的身份，他们一生就是这样愿意去尽忠去侍奉，去完成神所交托给他们那份的使命。神向阿摩斯所展示，向以色列人所展示的一幅图，一幅的墙，一条的圆垂线，告诉我们知，我们看到神对我们人生，对我们的生活上面有一个标准，我们揸住那本的圣经，如果盼望神是藉着阿摩斯他完成到神的托付，给我们有一份的鼓励，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教导我们真是愿意去持定标准，勇于去承担，勇于去承担，不要有负神的所托， 最重要的呢度讲到俾我哋知，神嘅使命所交托嘅系每一位嘅弟兄姊妹，系唔论我哋嘅身份，神就系咁愿意将唔同嘅托付摆喺唔同嘅人嘅身上边。可能你会话：，咦，我系一个家庭主妇嚟嘅，我点可以完成到神嘅托付？你喺屋企里边用爱心去打理屋企，整到佢整整齐齐，煮一餐好嘅饭俾屋企人食。啊！呢个都是完成到神俾你嘅一个托付。如果你话我是翻工嘅，我喺职场上边去用神俾你嘅恩赐去服侍嘅公司，服侍嘅社会，我哋翻教会嘅，我哋翻教会，我哋喺教会当中努力去参与侍奉，唔论系主日学啦，系团契啦，喺崇拜当中，我哋都有自己嘅岗位去完成神俾我哋嘅交托。可能你会说、我还好像心里面有很多的难阻，有些地方可能我还未跳得过，盼望神都给你那份的勇气，我们愿意去在、我们的祈祷当中去回神那里跟神去讲，告诉神知为什么我还好像差一点，我是一样东西我还未能够答出来，还差那一步究竟是什么，我们都去跟神去讲，愿神俾我哋有份嗰份嘅力量，我哋去翻到神嗰度去支取呢份力量，以致我哋喺侍奉当中有嗰份嘅力，亦都有嗰个使命感。盼望咧，当主耶稣佢他日翻嚟嘅时候，我哋都能够同样听到主耶稣对我哋讲嘅说话，又忠心又善良嘅仆人，可以进到嚟享受主人嘅快乐，让我哋有一刻钟嘅安静，让我哋都低头。我哋合埋双眼，我哋再一次去回忆翻神向阿摩斯向以色列人所展示嘅嗰一幅墙，嗰条嘅悬垂线，嗰条嘅准绳，系咪我哋今日作为信徒所把持嘅？地喺我哋嘅信仰生活当中，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信主一段时日。我哋嘅托付，佢俾我哋嗰份嘅使命嘢咧，我哋系咪有时都侍奉到一段日子有啲疲累，又或者我哋一路都唔够胆行出嗰一步，都愿意我哋能够去翻神嘅面前，我哋去正视、去面对，都求神加俾我力量。让我哋能够喺神嘅工作、神嘅家里边，能够去尽忠，能够行出神所交托俾我哋嗰份嘅使命。今日喺呢个教会、喺呢个信仰嘅群体当中，究竟神俾你乜嘢嘅托付咧 ？YMCA 系一个使命嘅群体，神俾咗你一份乜嘢嘅使命？你可以怎样去参与，怎样去一起在神的工作里面一起去同工呢？我们一起有祈祷。赐俾人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引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的圣灵，求主你继续去向我们说话，你的话语打开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鼓励我们行每日的生活。神亦都求你赐下力量，让我哋成为一个有力嘅基督徒，一个有见证嘅基督徒。喺今日香港里边，可能好多嘅声音，好多唔同嘅对我哋嘅冲击，但求主你都让我哋能够系喺教会当中，喺我哋生活嘅群体当中去见证你，让我哋嘅生活能够俾人睇到我哋一个基督徒。都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我们努力去侍奉参与教会，主求你去这样去怜悯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